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今天的题目是00770追踪相同指数的 ETF IGM 的比较，还有 XLK VGT 跟 IGM 的回测。那海外科技股 ETF 资产配置目的啊，买00770跟买海外 ETF 哪个好啊？在这一集我们来讨论一下哦。我们在上一集啊讨论到00770的用法，还有缺点与优点的一些比较哦，还有分析嘛。那这一集我们来讨论一下跟00770追踪相同指数的 ETF IGM， 来看看两者的差异性。那另外也比较一下科技类型的 ETF， 我们来看一下回测效果，来比较一下这些 ETF 的状况。那最后我们来讨论说，到底我是买国内的好呢，还是买国外的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哦？那我们来讨论看看啊，美股相同的指数 ETF IGM 啊，这档 IGM 主要它的吸引力是在什么？是持有广泛的范围，广泛的科技类型的这些 ETF。 其实如果你去看它的成分股内容，它其实除了像美国这边的公司以外，还有加拿大的公司。那在这些公司之间啊，分散资产的方面是做得比较好。那像苹果、 IBM 跟微软这些常见的科技巨头也在它的名单当中啊。 VGT 跟 XLK 的投资组合跟 IGM 其实他们的风险类型大致是相似，也就是风险的程度。那我们在后面回测的部分会跟大家来做一些分析跟比较。 IGM 跟00770的成分股比较，在 IGM 里面基本上它有280档的标的，跟原始指数279档接近，我想这可能只是换股，所以导致可能一档标的的落差，所以说它其实跟原始的指数其实已经很接近了。其中有134个成分股不在00770当中，大约占比是 4.85%。 所以你要说00770它跟原始的指数有落差，没错，的确是有落差的。那这个落差就是 4.85%， 没办法，因为在台湾00770它要去追踪原始指数，他未必能够所有的成分股都买到，那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利用其他的方式，例如说期货的方式来达到跟原始追踪指数绩效接近的方法。这个在他的说明书，台湾的这档00770的公开说明书里面他就已经有提到了。那00770内的成分股几乎都有在 IGM 里面，那比较奇怪的就是我们有看到说这个 Netflix 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啊，就00770里面没有 Netflix， 这个是比较奇怪啦。那00770内啊，加拿大的公司大概占了整个成分股的 1.25%， 跟 IGM 也是相当啦，因为加拿大的成分股在 IGM 里面大概是 1.22%， 这两个是很接近的。大概呢是在 IGM 156名后的公司就不在00770当中，也就是权重比较小的。我想因为00770它也许为了节省内扣费用这些诸多因素，它没有把156名后的成分股把它纳入清单当中。那其中啊， IGM 的第十大成分股就 Netflix 不在00770当中，这个是比较奇怪，因为原始指数有。那我看了一下找不到答案，我不晓得为什么00770没有放 Netflix 进来。00770跟 IGM 的相比分析啊，原则上啊00770的成分股是比较少，大概就是150间左右，相比 IGM 是280间，少了不少。但是实际上这少的公司的权重占比不是那么大，也就是 5% 以内。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啦，某种程度以来表示啊，可以代表这一档指数的绩效状况，虽然不能说完美，但是你在台湾能买到的科技股 ETF 来说已经属于不错啦。那如果你不在意配息的朋友，你想直接投资美股的 IMG跟这 IGM 也是可以的，就看每个人的资产配置投资状况。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投资其他美股的 ETF。 在十大成分股里面的比较里面，我们就把十大成分股列出来嘛。你看00770里面有什么苹果嘛、 Microsoft、 Meta 嘛、 Nvidia 跟 Google、 Broadcom， 这些其实就常见的这十档科技类股啊。你去看科技类型的 ETF 大部分都是这些成分股啦，就前十大大概就很类似。那比较奇怪就是00770里面少这一档 Netflix， 这个原因因为我是不晓得。 Netflix 目前在占这个 IGM 里面大概是 2.2% 左右，就少了这个部位。 XLK SPDR 的科技类股 ETF， 这一档也是在台湾蛮多人在讨论的一档 ETF， 让投资人有机会以单一股票来接触许多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那原则上要纳入这档 ETF 里面，通常都是一些技术保护伞众多的产业啊。那主要优势在于说投资整个技术领域的公司哦，但是呢 它里面的成分股大约是67档，以我们现在录制的这个时间来看，大概就是67档，它是比较少一点啊，但是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大型的龙头公司，以技术跟通讯服务为主。我们来做一下回测哦，我们使用的是 Portfolio Visualizer 这个网站来去看一下，分析一下 IGN、QQ 跟 XLK 来做回测。那回测时间是2002年到 2024， 这是这个网站的 default 啦。我想它可能是因为有某些 ETF 它上市的时间关系啊，不管，反正我只是想要看一个长期的时间表现状况，我也没有做动态的回测啊，我没有要做，比如说隔几年、隔几年这样子的滚动式的报酬。回测我没有做，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再去做，我们就只做这个时间点的范围来看，用 IGN、QQQ 跟 XLK 来看一下比较范围。从回测比较来看，初始都是1万美金啊，如果以 CAGR 来看22年期间哦， IGN 大概差不多 11% 嘛， QQ 12%， XLK 是 11.62%， 标准差哦，其实我看起来差的差异并不会到非常的高啦，那 IGN 稍微大一点，只是说以这么长的时间来看，这一点点的落差看起来并不是这么的严重。年度报酬来看， IGN 是蓝色，我把它特别标出来，你会发现说，哎， IGN 的这个 Maximum Drop 啊，就比较你可以看到它的 Peak 跟它这边 drop 下来的程度，貌似在某些年的期间里面是比较大一点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回测起来它标准差也是比较大一些。累积报酬率来看，如果以5年的区间，5年不算一个短时间嘛，我们先以5年的时间区间来看， XLK 的年化报酬率是 25% 是最好， IGN 大概是 21% 与 QQ 相近，但是近一年表现 IGN 是比较好的，所以有时候回测就是这样啊，你会去看说某个时间区间，也许是这个比较好，也许是另外一个比较好，不过我们以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时间来看，其实这几档的标的它的差异不会到非常的高啦，不会说一个可能只有 10%， 一个可能 50% 这么显著的差距，因为他们大概即使以10年的时间区间来看，都落在差不多 20% 的上下左右，并没有到非常显著的差异。 VGT Vanguard 出了这个资讯科技类股 ETF 啊， VGT 追踪的是科技产业的广泛公司指数，那这档里面呢，它主要有三个领域，就是软体咨询跟硬体，那基金追踪了技术领域一些最重要的公司，那特点就是持股有到317档啊，算是很多。如果你比较喜欢说广泛类型的去投资这种科技类型的公司的话，那这档 ETF 它的确持股的成分是比较高的，比起 IGN 来说是高的不少哦。IGN 大概原始指数就是279档嘛，所以它的确是比它高了一些啦。那里面呢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你看大概 Microsoft、Apple 跟 Nvidia 这几个加起来就很多了，有没有18、10、60嘛？这加起来就已经占比可能已经30-40% 以上了，这非常多了。我们用第二个回测来看 IGN、QQ 跟 VGT 啊，基本上会这样看， QQ 虽然它不是里面都是科技类型的公司，但是大部分会想要投资科技类型的这种公司的朋友，你可能会选择流通性高的 QQ。 那威力自己也有投资 QQ， 所以我觉得我想也来用这个来比较一下，用 IGN、QQ 跟 VGT 来比较。回测的时间是2005年到2024年的时间区间啊，初始都是1万美金，用 CAGR 来看19年的期间， IGN 大概是 13%,QQ 大概 14%,XLK 大概是 14.3%, 原则上它标准差的差异也不会到很大，那表现的结果看起来也都是蛮接近的。其实你去看这个标准差的时间啊，标准差的区间差不多也就是落在 18-19 左右，最好的年度啊看起来有的是到 62%， 有的是到 54%， 那 worst case 的年份的话，它差不多也都是到-44%、啊、看起来它的表现类型状况是很接近。年度报酬率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大概也是看一个 image 啊，给大家看一下，蓝色的部分是 IGN，就看得出来说某些波动比较大年份啊， IGN 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或者是 Maximum Drop 比较大一点。累积报酬率来看啊，以5年的区间来看， VGT 的年化报酬率是 22.9% 是最好，那 IGN 是 21% 与 QQQ 相近，但是近一年是 IGN 它的表现比较好。如果我们以10年的长时间的区间来看呢、啊、IGN 大概是 19， 那 QQ 是 18， 那 VGT 的话是 20%， 也是很接近啊，就看投资人你比较喜欢用哪一档工具，以及你在意的分散程度来去决定说，你到底要投资哪一档。我们来到结论的部分啊，其实00770相较于 IGN 来说啊，00770的成分股是比较少，大概就是150间左右，相比 IGN 280间少了不少，而且跟原始指数279档比起来也是少了不少，但是少的公司权重占比不大，大概就是 5% 以内，那加拿大一样是有5档，那占比大概就是 1.2% 左右。我们以在台湾这个地区你可以选择到有配收益型的科技股 ETF 来说啊，海外科技股 ETF 来说，以 属不错嘛。那海外科技股 ETF 的资产配置目的啊，原则上会希望用不卖股现金流的一种方式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不卖股现金流的方式，你才会去考虑到00770。那如果你对这个不卖股现金流你是没有这样子的资产规划的话，原则上在台湾你还是可以去买到其他的这种 ETF 啊，比如说00646啊，或是还有科技类型的齁，不要跟这个 QQ 有相关的这种 ETF， 你也可以去买嘛。其实有很多类型是可以做选择的，你未必要选择00770齁。如果你会选择这一档，其实主因大概就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不卖股现金流以及它广泛的这种成分股的范围。那如果像你选00757，它里面的成分股的内容是比较少，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看好就是这几档成分股你是最爱的，那原则上当然00757是比较合适，就是看每个人你自己的投资的理念跟规划是怎么做。那以 IGN QQ 跟 XLK 相比啊，我们以回测22年的区间 CAGR 看起来相异不大，差异不是很大，但是 IGN 的标准差稍微大一点， QQ 持股是102档， IGN 是279档， XLK 是67档，以分散程度来看 IGN 是比较高一些啦，那以这三个来比是 IGN 比较高。那 IGN QQ 跟 VGT 相比，回测19年区间来看 CAGR 标准的差异也是不大，那 QQ 大概是持股是102档， IGN 是 279， VGT 是317档，以分散程度来看 VGT 是比较高。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分散程度？虽然你不会说回测看起来就是看起来不是都差不多，那我为什么不买绩效最好的就好？为什么要看分散程度？因为未来的事你不知道，未来的绩效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认为说它分散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也许未来对于抗风险的程度来说它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好处存在，那就看每个人你自己怎么抉择啊。不是说我回测看好像都标准差不多或者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这样子买呢？我为什么要去特别去看关注分散的程度？所以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像我去看，我可能会想到例如说像00757跟00770这两个成分股的差异这么大，成分股的比重差异这么大嘛，因为757里面成分股很少，可是770里面很多。那如果以分散的角度来看，也许770是比757来的好一些，以分散的角度来看啦。当然不是说757就不适合买，只是说看你个人的投资比重你要占多少。 VGT 的内扣费用大概是 0.1%， QQ 是 0.2%， XLK 是 0.09%， IGN 是 0.41%。 如果你要用成本来看， XLK 是比较低价，当然因为它的成分股的内容也比较少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合理一些。如果以投资美股券商来说，其实这几档都是不错的标的，就看你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偏好。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内扣费用比较低的 XLK， 因为它内扣费用比较低，有些人他的投资的核心理念他就觉得说内扣费用很重要，那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出发点为理念的朋友，那 XLK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以分散的程度来看，那 VGT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的。那大概以上就是这一次跟大家分享内容。当然原则上我自己观察00770跟 IGN 其实它的差异不会到非常大，当然就是有那 5% 的差不多 5% 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就没有买到嘛，差不多就是权重 5% 左右。那当然我知道它里面会用一些期货方式去尽量追踪到跟原始指数相同的绩效，不过以在台股能选择有收益有配息收益型的海外科技股 ETF 来说就已经算不错了啦，你可以节省掉一些54C， 这样就已经是一个很符合自己投资目的的一个方式。以上没有推荐买卖纯属个人分享，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